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是为了求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哪一个人不需要这位大祭司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宰，需要来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一切都本该受你的咒诅，但主你自己大有连续借着你的儿子挽救了我们，好让我们今天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不是恐惧担惊，而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已经被赦免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了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样的祷告祈靠那位在天父右边做成一切大事的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我来的时候并不平安，因为接人的时候本来就出门晚了。哟，对不起。有谁能帮我把这个稿子给后面的孟宇？我这个，我给他，他要帮翻译的，给他，他的在最后面。你可以知道我多么的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以为要会迟到。不过神还是怜悯我，那罚单开的比较快。在基督徒的圈子里，弟兄姐妹经常会互相的比较，比较我们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有一次在这个私下的交谈里面呢，就有不同的宗派的人参加，啊，里面有根正教的、有基督教的、还有天主教的，这些都有。他们就谈他们的牧师如何如何。那有一个圣公会的会友就开始说了，他说：“哎，你们基督徒很怪哈，只有牧师，我们有不同级别的祭司啊。”然后另一个天主教的会友呢就接着说：“哎，其实我们不光有祭司，我们的祭司被叫为神父，我们还有主教，弘一大主教，最后我们还有 Pope 啊，我们有这个教皇。”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在这样比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回应？在你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你会怎么来看待你的教会？怎么来看待跟这些观点不一样的人？如果我是在场，你猜我会怎么说？猜我怎么说？我会这么说：其实我们教会也有一个祭司，不过他不是一般的祭司，他还是大祭司呢。你知道他的名字吗？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为我们代求。虽然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到了耶稣基督的祭司性，比如说第一章的第三节就说到，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第二章十七节第一次说到，在上帝的事上他成为了什么？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他的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挽回上帝的愤怒。到第三章的时候也开始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是第一次提到大祭司的耶稣基督，跟他连在一起了，原来一直没有怎么来说。但是如果你仔细了解希伯来书的结构的时候，到了第四章的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在只是念的时候，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的时候开始正式的引入耶稣基督为大祭司。因为一直到了第十章这个主题才结束，换句话说，整个希伯来书的关键的主题不光是君王，不光是先知，最主要的是大祭司。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我们在座的已经信主的人都相信这一点。虽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圣子是什么最后的先知，在末世借着他晓谕我们他的儿子这位至高的君王，接着下来也说他超过万有，他拿一到三章里头有很多的比较，比如说他比耶稣超过什么天使，耶稣超过摩西，耶稣超过约书亚的安息。在这一些所有的比较的时候，你发现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来相提并论，是不是？所以当这种超越里面，你看到接下来的第四章一直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呢，希伯来的主歌的主题是在谈论这个祭司性，或者说是一个君王性的祭司，或者说是一个先知性的祭司来到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教会最需要的。我越想越奇妙。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呢，这个王志军牧师 来这里讲道，他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在夏令会的时候来讲，之后就跟几位长老就聊起来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讲这个希伯来书，因为也许教会已经十年了，然后我们也许弟兄姐妹已经经过旧约，我们讲过出埃及记，然后有很多的一些预备。我那时候以为是只是一个真理性的教导，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在这个释经讲道中真有上帝美善的带领，他知道我们缺什么。这个教会2000年的时候成立，一直非常重视讲台，就是先知性的讲道。我们做牧师的经常外出，因为我第三千禧年的工作，中国伙伴的侍奉，我们的长老也在我们这个 Richard Pratt 的鼓励下开始了 CETS 的网络的侍奉，这里有很多的学生在里面。我们中文的主日学有三个班，如果不算慕道班，换句话说，我们有相当的部分是在先知的这个领域来工作的，对不对？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也有长老执事会来治理牧养这个教会，然后我们也盼望有新的长老出现在这个教会中来治理，来做属灵的治理，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应当反映出甘心顺服耶稣基督为君王的这种治理，因为我们是先服他的人，不是吗？然而祭司性的工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牧养，彼此在大祭司里面的救赎里面的成长，带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他，不是在一些大事上，而在一些小事上。比方说我这个 speeding 怎么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我问他，我说，哎呀，我今天真是来不及了，我是牧师啊，那牧师就更该罚。我说对，真的要成为一个神国的大使，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非常的多，同意吗？一个教会要成长需要改变的地方很多。很有意思，在希伯来书我们刚刚念到的这段经文中，他正式引入耶稣基督的主题的时候是一个应用性的开始，他没有讲耶稣基督凭什么能够做大祭司，也没有讲他的呼召，到第五章才讲，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是应用。所以我们今天或许能好好想一下，从这个大祭司的共用，他在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怎么来切入，来思想，来应用，来接近这位大祭司。那个站不住啊，我们这张讲台那个扣不住。我们要思想两件事，就是思想他已经完成的工作和他今天正在做的工作究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体现。我们一方面呢要来思想，要勇敢的公开的持守我们一次领受的真道，就是教会所领受的这个信仰。另一方面，我们要经常的在一起，要我们在一起来到这个在我们中间这个祭司的施恩座前，这个真正的通天塔，来寻求他的安慰，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在我们中间要做的事。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持守已经认定的道，因为有一位基督已经超越万有，从死里复活，来到了至高上帝的宝座面前。同时我们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来 draw， 来被吸引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因为他不光是一位超越的神，他也是临在我们中间的神。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两个方面，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耶稣基督是这位超越的大祭司。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这样说，这个四章十四节，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道。他说的两个重要的事，这个大祭司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个是已经深入高天，一个是上帝的儿子。因为这两个元素，我们今天可以来持定我们今天幕后的道是确实的，是准确的。大家都会注意到广义的基督教信仰 都会用十字架来表征。你如果进入我们教会的时候，如果这个 screen 没下来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十字架，你到外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十字架，甚至我们的这个教会的 sign 标志也有十字架。但是如果你仔细分辨不同的宗派，天主教、根正教、东正教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细微的不同。你注意到吗？在天主教的很多的圣像敬拜里面，耶稣基督是在上面的，对不对？他受苦的基督，这是反映出一个方面。但是基督教的十字架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告诉我，是空的，对不对？上面是空的，为什么？他提醒一件事情，基督今天不在那里，坟墓也是空的，他现在在哪里？天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今天基督现在的工作仍旧非常的重要。我们透过这个象征的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大祭司已经在天庭了，在天庭上为我们代求。所以原来希伯来书说的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个基督，现在已经超过人类，但是他复活的身体永久性的，作为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这些人代求了。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一想，这位大祭司深入高天得了这个尊荣的英文翻译是 great， 究竟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你必须要稍微回想一下旧约。在旧约中，大祭司从利未家族中选出来的，他们的结局是老了会死的，或者严重违背了这个献祭的法则的时候，他们也会被废除。但是当大祭司死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叫什么？大赦。你还记得陶城里的人如果因为偶然的过犯，不是有意的杀人，他们要在陶城待很久，直到大祭司死的时候，他们可以自由地回到以色列原来的住处，然后没有人可以现在来追杀他们。祭司结束了他们的罪，来代表他们死，所以没有人那时候再报仇了。但是很有意思，没有一个祭司升到天庭过。我们说过有以利亚升上去过，但是其他人没有升过。以诺以神同行说走了。注意到这里原文来讲这个天的时候是一个多数，就像保罗提到的三重天。我相信就像很多的解经家说的，这里不是在讲耶稣升到了大气层上面，或者到了这个宇宙的太空这里头，他是来到了什么创造之外的上帝的那个宝座面前，是上帝自己的宝座。天是上帝的宝座，是在讲这件事情。虽然这里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讲这个我们整个的神学结构，但是你要明白，他是带着人的荣耀竟然到了上帝的宝座旁边。所以这个跟旧约的亚伦这个系列的祭司完全不一样。他们一年只能进一次，地上的祭司做什么？一年只有一次进入这个约柜，通常都是隔着的，就是最后一个 Holy Holy 至圣所是进不了的，一年只有一次进去，在那里代表向代表上帝同在的约柜来祷告。但是我们这个至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随时随地随刻就与天父面对面，向我们陈说，为上在上帝面前为我们陈说我们的需要，为我们的过犯遮盖，明白吗？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说。因为就像我们经常所唱的圣诗里头，他献上的是完美的祭，他的血能够遮盖一切，如此的超越。这对当时犹太人信徒是很不一样的，他们过去最高层次的来说可能能够到大祭司面前，大多数事就找自己的小祭司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因为为立位人散布在不同中间，亚伦的家族也会要分派不同，一年大概只有三次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圣殿的敬拜的时候，远远的可能看到了大祭司，仅此而已，跟他都没有办法说话的，不是吗？有什么大的事情能到大祭司那儿去？但是现在对犹太人来说，当时听众来说，这个作者告诉他，你们马上可以来到什么？已经升到高天，跟天父面对面为你们代求的这大祭司，你们不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繁琐的礼节，可以到他面前。这对于我们外邦的信徒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我们中国人，你想想，我们原来不是选民，换句话说，用保罗的话说，我们从前按照肉体啊，那我们原来的身份，我们的种族来说是外邦人，没受割礼的，在以色列民族之外，所有的旧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所以我们根本来想祭司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明白吗？你可以呼天，但是天可以没有义务来应你。但是如今，如果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他已经为我们死，已经复活在天父右边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特权，就是当我们得罪上帝、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得罪其他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位大祭司，直接来到这位大祭司，不用向牧师通报，也不用向小组长通报，你可以直接来到这个大祭司的面前，求他的宽恕，求他的赦免。对中国人来说，这特别不容易，但是特别的帮助。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要找后门的，不是吗？我记得说我年轻的时候割那个扁刀线，在上海割，也要找一个人。然后我的舅舅说，你要不找人不行，那还是这个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那今天的人如果割个阑尾，或者像安利南做一个取胆的手术，那还不得找多少人呢？但是我们有了大祭司之后，真的，我在讲我们心灵的，我们不必再找后门了，不必再找关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天父的右边，已经搞定我们的需要，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阿们，真的是很大的需要。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深入高天的基督，是我们今天能够要持守这个末后的信仰。除此之外，是因为他本是上帝的儿子。希伯来作者对这个尊荣大祭司有了第二个称呼，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他说这个大祭司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注意哈，他强调两边，他说这个升到天庭的这个耶稣，他本来是永恒中的上帝，他本来就是。所以这里头出现了很多我们在后面前面都说到，比如第六章他提到了，就是约翰福音说的道成了肉身，那个与神同等的那个道。我给你念第六章六节，他说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从钉十字架，这是讲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原来信过现在又不信了，所以是羞辱基督。他说把上帝的儿子从钉，然后他讲到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麦基洗德。他说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身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他就讲这上帝的儿子是无始无终的，原来就是上帝。他说这个身在高天的上帝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自己，但是注意他在这里马上连的说，这位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换句话说，耶稣这个名是跟谁连的？是跟那个拿撒勒人，曾经来到我们中间，在加利利走过，在马槽里生下，在变水为酒，在平息风浪，在科西玛丽园祷告说能不能把这个杯去掉，然后在十字架上面前也面临诱惑说你要不要下来，受死复活的这位主，换句话说是跟历史上的耶稣基督紧密相连的，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原来就是上帝，不是的，这位上帝来到人间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位，这跟大祭司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大祭司必须是人，他要代表上帝也要代表人。他把这个在天上的耶稣基督描述得非常的清楚，他带着人的所有完美的性情在天上，这是我们的盼望，亲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一些人这个周五去看了 Son of the God， 你们感受是什么？其实当我们讲这个名字的时候，讲上帝儿子的时候，就说我们说神子和人子的时候，都不是单纯的指他的神性和人性，一说神子就是神，然后人子就是指的，他是一个特殊的称号。如果你了解旧约的时候，你看但以理在异象中看见人子的时候，是一个弥赛亚将来审判驾着云来的，那带有神性的。同样在旧约中也说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个称号是非常特殊的，非常像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上帝的儿子，既是完全的上帝又是什么完全的人，这是不能够分割的。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最后呢因为受苦的死，受死的苦，就怎么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他把诗篇第八章大卫的诗篇来讲人作为上帝的形象，一股脑的用在谁身上？ 用在耶稣身上，说这个是耶稣，能够超越天使的首先是耶稣，他得了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换句话说，这个天庭里的耶稣基督就是刚刚我们讲过的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尊荣身在天上的耶稣和这个本是上帝的儿子曾在来到地上又上去的这两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希伯来作者给说，故此他说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英文说 Let us hold fast our confession， 我们中文翻成道也是很好的，就是说持守着旧新约里头讲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启示借着圣灵救赎我们整本的心意。这个持定承认道是希伯来书的特殊的用法，第三章的一节其实就提到了，中文翻译没有翻出来，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定的为大祭司的耶稣。 Hold the confession 也是说 confession high priest Christ。 然后第十章快要结束讲大祭司，我把它称为是大祭司的结尾。如果我们今天讲结束，记住到了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再讲大祭司的结束，在这个时候他也说你们要坚守我们承认的指望。就像我一开始就提醒大家的，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是一个开始，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三节是一个结束，中间加的整个是陈述这个大祭司的呼召，他实行的什么，他今天在做什么，他将来还要做什么，他已经做成了什么。所以我来念一下结尾，你可以知道这个首尾的呼应。结尾的时候第十章的十九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因为我们都在希伯来书，我希望你更加的熟悉希伯来书。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用清水洗净了，不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涂拭抹眼，是要在上帝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他已经借着他的儿子他的身体来为我们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知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好，这是非常多的内容，我们今天不讲。他这里强调是耶稣基督这种作为大祭司超然的工作，在天仍旧在治理上帝的家。我们总想来治理上帝的家应该是君王的事情，但是希伯来书从第二章第一章还是到第十章都说祭司在治理他的家，是用怜悯是用恩慈来治理他的家的，看到了吗？这是希伯来书我从来没有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以为治理就是君王的事情。他给我们一种确信，这位大祭司是大有怜悯的，给我们一种确定，就是如果我们简单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得了他的连续，这种承认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种口里的承认是一种公开的任性，跟今天在北美不一样。我们今天说的话大概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今天我在加拿大说同性恋是一种罪的话，我们教会会出麻烦的，人家会来诉我们的，我是不是就不说了？是不是世界的律法就超过我们？我们没有这，还没有感受到这，也许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是这样，但是在中国的时候，在犹太人的时候很不一样，当他们公开承认耶稣的门道的时候，他们跟当时的什么整个的犹太的会堂就隔绝了。这个隔绝不光是一个家族的隔绝，在那个时候农耕社会，他的土地可能就没有了，他的经济来源就没有了，这是当时口里承认的一个意思，切断了他一切的家庭社会和经济来源。我们会公开承认我们的信仰吗？还记得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边来了一个叫梁恩林的传道，他简单的说一下他的这个姑姑，他的姑姑其实是一个在这个五十年代厦门到这个叫杨新飞到上海音乐学院去读书的，到他五十年代快要毕业的时候呢，非常优秀的，成绩非常的好。他第三年的时候受了很多的歧视，就是因为他吃饭前祷告，别人知道他是基督徒。 结果但是第四年的时候，神很恩待他，给他一个很好的教授，他的这个成绩突飞猛进，就全系第一，很多人都为他求情说要留校，所以党支部也给他做工作，说如果你放弃你的信仰，你只要不公开的在吃饭饭厅祷告的话，你就没事了。他在那时候挣扎，就是这个公开的信仰要不要表达，最后说我还是要认我的主。他不是没有挣扎的。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自己问心问你们，你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有圣人在场，你们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祷告了？我们没有经过 trial 呢，我们可能就先失败了，因为我们不这样操练。因为当时给他很多的挑战，不光是留校，还有一个亲戚从国外回来了，那个人呢因为从国外回来很有钱，但是在中国当时改变的时候呢，就很想跟他结婚，不然也看不上他，因为他也没什么钱，他是个基督徒，他人家很说，哎，你可能现在把他们家族的人都带信主就完了呗。这种各种各样的诱惑在每次都有的，但是直到他下放，直到他最后回到厦门，带领整个那边的教会成长，只有这个信念，他说我只是一个姐妹，我就做我的本分。他从来没有想到他是个传道人，他首先想到他是个基督徒，他要公开的承认上帝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也许心里相信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口里的承认是从心里发出来支撑的，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口里承认的时候，都是因为心里发出，多少时候是因为心里放弃，外面就松劲儿。比如说有的人来到我们教会，发现我们教会不完美，我们经常有一些已经成长的人，他说哎呀我差一点放弃，然后他就放弃，意思说因为这些人都不完美，放弃对耶稣基督拯救的信靠，说大概我不大可能改变了，这个教会可能也不可能改变了，他产生怀疑。这种时候其实我们本来是应该把信心什么转向创始成终的基督的，就像刚刚 Jennifer 带我们说仰望基督，对吧？用了多少次新教徒怎么说，看我们一次罪的时候哈，不是不看他，看清楚之后呢要看十遍耶稣基督，以至于我有胆量到他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不然的话你永远是盖着，我们就会被心会被这些眼前杂乱的事情搅乱，我们内心一旦被搅动以后比外面更加的危险。有点像我自己锻炼身体的时候哈，我是平常能够就是做40个俯卧撑的人，就是我一天一般做100个，但是呢你如果哈，我那天说哎呀我今天这个累了睡觉不够，我只要一说完我20个不到就泄气了，你说是我体力做不到吗？不是的，我心里先泄气了，外面的放弃是因为里面先放弃了。我们既然有一位祭司是超过万有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既然他原来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我们有理由因为这两个超然的理由大胆地来到他面前，来持定这个末后已经给我们的完美的启示，这个圣道交付给我们，阿们。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的 confession， 音墙长老在教，然后红军长老在教我们的这个受洗班来讲使徒信经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持定的，是对圣经的一个总结。但是到接下来的两节经文是开始鼓励我们来到这个临在的耶稣基督，如果前面是强调这个超越，现在他开始说这个基督就是今天还在我们中间。但15节怎么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头也是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他亲自连续软弱的人，第二个就是他凡事受试探却没有犯罪。我们一个个来看，在希伯来书这里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否定之否定，他说我们大祭司不是不能，换句话说就太能了，比正面更加强调太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了。祭司不光代表上帝，我已经说过他也代表人类来到上帝的面前为我们祈求，他这种体恤呢不是一种简单的同情，你知道哈，当我们看到我们有亲人去世的时候，罗世英也要回国要看着他的母亲的下葬，这是一位圣徒，我也见过他，所以我心里头有一种极大的安慰， 所以他是一个失去过母亲的人。如果有教会其他的人失去母亲，他能有这种同理心，因为他几乎走过这个，走过这个。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情，这种感同身受的经历呢，是说就是那种进入别人经历里去经历别人的经历的人，明白吗？我再说一遍哈，他是进到别人经历里面能够经历别人经历的人，这是我们能够有经历的人可以帮助。所以哥林多前书后书经常说，我们受过各种各样的患难是为了什么？帮助将来有同样有患难的人，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红军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这个正节的时候，他说他也失去过父亲，这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一种感受，说我现在还没有失去父亲，只失去过岳父那种还达不到的那种境界，明白吗？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你想想，当我们失业的时候，当我们失去亲人的时候，当我们被扭曲被人误解的时候，当你失恋的时候，在你说来说天塌下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有血有肉完全能够理解我们进到我们生命中经历我们一切的这位主，因为他经历这些。不是说耶稣基督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做过了，他不是个女人，他没有生过孩子，不是在讲这件事，因为他作为人这件事情他就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在圣经里有两个软弱我们经常会混，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道德上的软弱，是一种在罪影响之下，这是我们华人基督徒最爱说的，哎呀我软弱，这意思说呢比犯罪好一点，对吧？我们不说这个犯罪，我软弱，对吧？但道德上的呢，我更情愿，圣经也这么说过，就是我们的软弱。那我们夸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基督的刚强就荫庇我们。但是实际上你要清楚，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也是一种罪，不要因为用软弱。但是还有一种软弱是这里讲的，非道德性的，是耶稣基督，他不可能同情我们的罪，你知道吧？他同情我们这些人，要从罪的捆绑下释放出来，他要同情我们的罪就完了，他就不能救我们，他一定要在不犯罪的地位上才能拯救我们，不是吗？所以他这个时候不是 sympathetic to our sin。这种时候是耶稣基督非道德的软弱。所以人被造，我们想想，人被造是非常脆弱的，我们是泥土造成的，我们有很多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彼得也说，你们要体恤妻子，什么？因为他们是女人，他们软弱。这里讲是非道德性的，不是说姐妹就比弟兄什么更加容易犯罪，不是这个意思。他能够体会我们身体上的疲惫痛苦，精神上的折磨和隔离，饥寒交迫他经历过，疾病和死亡他经历过，但是他不会体恤我的犯罪，他要拯救直到我们不再犯罪。可能不是在今世能达到的，但是这个大祭司就是要我们在今世更加的来向他。第二件事情，他凡事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感同身受我们的经历，进到别人的经历中间去经历别人，就在于他曾经来到这个世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受不同的试探。作为一个完全的上帝是不会受试探，但为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是应当而且是正在受试探。虽然神学上有不同的挣扎，但是当神人二性合在一个位格的基督的身上，我们就说耶稣基督真的是受了试探，不是吗？他在旷野中三次被受试探，都是让他说 OK， 为吃的我现在的需要，为我的骄傲，为我不透过十字架就可以掌管万有，他原来就是万有的主管者，这三件事来挑战他的时候他一一胜过了。是他最软弱的时候40天没有吃饭，是为了你我扭转亚当的犯罪。因为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受的试探是非常惨烈的。我听说有一个人给我讲，他说啊，其实啊我们这个人呢、啊、是要犯点罪才能经历这个罪的这个试探的这个诱惑。就像我们在中国的这样说，这个作家呢不光要抽烟喝酒，可能还有点嫖妓啊什么的，以至于他写的东西呢，就像我们的莫言说他有从小有很多饥饿感，所以他写出来这个东西呢对饥饿有切身的感受，所以你一定要饥饿啊，那这个是一个中性的哈、啊。但是我刚刚后面讲的娶三个老婆或者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一定要一个作家一个剧作家甚至一个牧师要进到监狱里才能够，或者要很多的罚单像我这样才能够证明，哎呀我能够经历过罪的诱惑吗？ 有一个比喻 Piper 说的，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当人们说没有经历过犯罪就不知道罪的力量，一定有一些特殊的这种经历。他这样说的，他说，人如果你面临了一个诱惑的泥浆的时候，有三个人在那站着。一个人呢，就是感到这个 pornography 这个黄色的东西或者各种各样的诱惑，名利的，就拽他下去，他就自己靠自己力量不断的站着，然后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要拽他，就进入他的50磅、20磅、50磅到70磅，他放弃了，咚进去了。OK， 第二个人也是说，我一定要站住，往后站，准备的好，挖个桩子，甚至抱个桩子。但是到90磅的时候呢，他因为一直看着这个泥浆就下去了。第三个人你猜怎么样？同样是个泥浆，他看了一眼的时候，他说我不想，不要看他了。我要仰望主，然后看那个十字架上的主。他天空中似乎看见那个树梢上有个十字架，为他死过的主，似乎看见在天空上像斯提凡那样的有一个大祭司在天上为他祈求。虽然这个磅数不断增加，到了80磅、90磅，到了120磅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站着，因为他没有在不断的看这个东西对他有多有吸引力，他已经看见那个完全的主给他施力量。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想的，应该想当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一个大祭司。耶稣就是这样的，在他所有的试探里面，他没有犯过罪，反而是有能力什么经受这种试探的。如果他犯过罪，他很容易就再次的。这是我们的主，这是为什么他那么重要。这是当耶稣决定透过十字架，就是拒绝了成功神学，就是拒绝了简单的靠自己能够得救，就是不断的说我们今天的人要不断的否定自我，跟随他背自己的十字架，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大。因着这样两个原因，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这个作者给了一个极大的鼓励给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应用，你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什么是施恩的宝座前？这是我们在瑟缪也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哈，你们如果去看，在我们办公室外面，一般人看完都很害怕，不知道的人愿意在那上面照相。这是在至圣所的约柜，两个基罗伯的下面就是这个怜悯的施恩座，或者说 cover seat common seat， 说盖罪的这个盖子是用金做成的。在出埃及记讲到这个法版在里面，遮盖上面，大祭司只有一年再进到一次，我们敢凑上去吗？大祭司如果做的不对，当时会毙命的。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施恩座上？不用我说，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血遮盖了这个施恩座，使它变成真正变成怜悯的。上帝的公义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讨伐了，所以当他再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是看到我们的完全。我们可以大胆的，因为有一个人已经为我们付代价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上的每一条他都完成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时候可以说得连续蒙恩惠？这个意思非常接近。连续是什么呢？连续是强调，不仅强调我们无法赚得，是上帝按照我们现在的特殊需要救济我们。恩典是什么？也是我们不能靠自己赚得，但是上帝按他的主权施予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罪。一个是我们在最终的时候连续我们，让我们允许我们在这等待，他给我们连续 mercy。 还有一种呢，是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从里头站起来。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说，他蒙了连续，然后让他什么，在恩典中站起来。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能够抵挡三种仇敌：魔鬼、世界和人的罪。每一个冲突，每一件事情都不光是魔鬼的事，有也有世界的影响，世俗的管理教会的方式，还有我们的罪，包括牧师。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是每一个个体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但是希伯来书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主导文一样，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什么意思？不是单个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而是一群一群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说因他的怜悯。这个多数教会需要整体来到上帝的面前。到教会面临成长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执事们是不是来参加祷告会？是认为一切都没有关系，还是在家中祷告就够了？我认为不够。至少希伯来书说，我们要一同 draw near to God， 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应当以恩慈对待彼此，这是上帝的教导。不光我们跟上帝和睦了，所以奥古斯丁这样说，连续有两个功用使人自由，赦免他们你就得到赦免，施予他们你就会得到施予。希腊的教父这个曲罗多摩 Chris Moses， 他这样说，你想得到连续吗？你就先连续你的灵舍，你就先连续你的灵舍。所以马丁路德接着这样说，他说，恩典赐下就是要医治我们属灵的疾病，而不是要装饰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英雄。我今天打个电话给英强的时候就后悔，哎呀，我告诉他我这个 speed ticket 全教会肯定都知道。斯布珍也这样说，如果不是真经就无法经历火炼，同样如果不是真恩典就无法忍受苦难。我们需要 draw near， 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教会是否有一个尊荣的大祭司，能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教会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耶稣，让我们可以没有恐惧战惊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来祈求他的怜恤和帮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above。
My Savior, my God. 请大家做 Presbyterian。
保守教会的合一，在你的面前成为馨香的活祭，再次的献上我们自己，好让你荣耀的名得到称赞。祷告奉大祭司的名，阿门。